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新视觉。我们今天的维珍会客室继续请来我们上周四为大家特邀请来的远渡从澳大利亚来到经过温哥华要去蒙特利尔参加国际电影节的两位特别嘉宾，一位是著名的绘画艺术家沈佳蔚老师，一位是这个电影纪录片《走进巴别塔》的导演 James Battley。 Welcome to our show, Mr. James Battley and 沈佳蔚老师，欢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谢谢，欢迎。
Thank you,
谢谢，欢迎。我知道呢，这个纪录片呢，《走进巴别塔》呢，之前2024年是在悉尼的这个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大奖当中呢，这个电影是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得了大奖。然后这个电影是讲述一部关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伟大的作品，还有一对非常非凡的夫妻，还有这一整代人的这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所以它是个纪录片，它非常真实，对吧，沈老师？
是的。
对对，它也是一部融入了个人的生活的记忆，还有文化的变迁，还有历史的这个背景，还有这个对艺术的表达，包括当中您的绘画就是巴别塔这个故事，
对吧，
在这个作品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您当时是花了7年的时间创作了一幅巨幅的画作巴别塔，那么这个电影这个创作是重现了400多位的历史人物，包括有乌托邦的政治家，还有历史上杰出的艺术家、科学家，还有一些被大家不再想起来的一些革命者，那都是一起，整个这个绘画和这个电影是结合在一起的，来探讨的是整这一代华裔艺术家的生命的轨迹和这个历史的反思。那沈老师，您创作这个绘画作品是很不容易，那 James 拍这个纪录片也是相当的不容易，你们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合作。 It's a very good collaboration, right? Together for 12 years? Yes.
Yeah, it's a very good collaboration.
对对。
And here we are today as friends, good friends.
Yeah, very good friends.
Yeah. Brothers.
Yeah, brothers, 这叫兄弟，对吧？兄弟 ，Yeah, that's cool, right? Yeah, 对。那我们现在还是来请教一下沈老师，您作为一个在当今世界上比较少有的、少数的、极少数的，还致力于这种绘画、历史绘画题材的创作的绘画艺术家，而且您是早期在90年代初、80年代末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所以您有很多移民的历史的经历和故事，还有您在原居地在国内的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大时代历史的对您的影响，包括您去参加过黑龙江的建设兵团，对吧，还参加过这些早期的美术的培训课程，包括当时应对这个恢复高考，当然早期文革您也经历过，所以您的绘画经历是我觉得也是受您很强烈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艰苦的岁月给您的打磨，您分享一下这个您的绘画跟您的经历的关系。
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我们老一辈的那些画家创作了很多很好的大型的革命历史画，另外我们也受苏联的绘画影响，所以呢对于历史题材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从小的一种向往。与此同时呢，因为文革本身是一个政治的运动，当时就是很多的历史都是被歪曲，而且的这个也产生了大量的虚假的历史化，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很多的想要把这个这种真实的历史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的这种愿望。因为我在19岁的时候，我读到了一本书，就是西行漫记，他的英文原叫《红星照耀中国》。我读的这本书里面所介绍的那些人，当时都打倒了，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简直就像魔幻世界一样。后来，所以使我在成为一个画家以后，我就开始全新的从事历史画。我在国内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就叫红星照耀中国、
嗯、
就是记录了我读斯诺这本书所里面描绘的100多个真实的红军的英雄人物，我把他们全部都展现出来、
嗯、
这张画呢我是在在中央美院进修完了以后、
嗯、
隔了2年在87年完成的、
嗯、
得了当时国内最高的一个奖也进入那个中国美术馆收藏、
嗯、
现在可能国内只要逢什么建国呀建塔反正都要拿出来展览
是
那么所以我在89年来澳大利亚的到澳大利亚的之前我已经在国内是一个、
嗯、
比较有成就的一个历史画的画家而且是带有开创性的因为在这之前的历史画都是一种颂扬性质的我就开始在考虑怎么是思索性的、
嗯
我当时还有第二点很重要的作品叫兼容并包、
嗯
是关于这个新五四的时候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嗯
啊、所以呢我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嗯、实际上又经历了一个阶段就是我必须要先要生存下来
适应
可能所以我想听众中间、
嗯、
从香港过来或大陆过来的可能都有这个经历都有这么段经历啊，
这种亲身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我用最简单的办法说就是我一来以后我没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在我前面出去的同学他们告诉我、
嗯、
你到了国外你唯一的办法就到街头给人画像
嗯
啊，只有这样你才能活下来。
嗯、
那么我当时到了悉尼以后，果然、
嗯，
我第二天我就去画像去了。
哇！
我在悉尼的，我们在一个游客集中的地方，
是
那里我们有10多个艺术家建立一个 studio。那么在那里，我工作3年。
嗯，
我后来我回想统计了一下，大概至少应该5000个头像。
画过
啊，都是普通的人，
对，
所以我，但是我跟当时我的同事很大的不一样是，
嗯，
我意识到这种机会是，这罕见的，就是说，
嗯，
我每天都要画那么多，
嗯，
一个月下来一大摞纸就没有了。
嗯、
那么，在中国的我们训练一个画家的一个基本办法就是画头像，
是的。
美院请模特来给你画是吗美院还付他们钱
是
我现在是模特坐下来付我钱
是 啊,
啊所以我想这很好啊但是你不能够为了钱就
但是
画得马马虎虎不艰苦 啊,
啊
那个是多好的机会对吧
是
所以我是每一张都要画好
嗯
这一段经历对我非常重要
嗯
所以
跟人接触、哦、
对然后几年以后我就转型成功是一个肖像画家
嗯
专业的肖像画家
是的是的专业的肖像画家这个看过您很多作品哈我有一些看到一些报道哈就是作为一个、嗯、分享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呢、嗯、您有一个同时期的一个画家广东籍的画家他也在同时期他大概那个时间出国了但是后来您画了有一张画叫做两位老太太、
嗯、
是有这样一个作品对不对
对
是当时您的灵感是来源于当那个年代是刚好关于香港回归的题材、
嗯、
然后呢在这个时期呢您想创作一些关于香港历史的题材、
嗯、
所以这两位老太太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同时代两位非常权重的女性在位时间非常长的女性在同一个画面中特别有意味您介绍一下这个作品行吗
是啊我当时是就是刚刚开始要跟一家在悉尼的那个画廊是香港人开的画廊我们合作、
嗯、
所以他们希望我能够画一些关于香港题材的作品 所以我就画了一批历史画
那待会儿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请教沈老师介绍一下这个作品的具体的故事好谢谢